我们现在要进入得救的六个步骤。我们这一讲先谈神的恩召和人的归正，下一讲会来谈称义和成为神的儿女，再下一讲讲成圣，再下一讲讲第六个步骤，就是得荣耀。我们先来谈神的恩召。神的呼召又称为神的恩召，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特别的呼召，又称为有效的呼召，是指着圣灵的能力，借着布道者的宣扬，或者蒙召者对神话语的阅读，在各地来召聚他的选民，使他们全都归正。我们先提到第一句，圣灵的能力借着布道者的宣扬。布道者不等于布道家，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布道者，但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布道就那么有本事就让人家归正，让人家信主了，实际上是圣灵的能力使他们归正，借着我们的宣扬。那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十七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够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这边提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我们是布道者，当我们在宣扬的时候，让人家听见神的道，不是听见我们自己的道。所以我们如果很准确的讲救恩之道，圣灵借着我们可以使人归正。这是谈到布道者的宣扬，我们宣扬救恩之道。可是有些人他的信主，他归正，他不是听见我们布道而归正的，也有人是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神的道，特别是救恩之道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他也就得着了。这一种特别的呼召是特别在讲神所拣选的人就得着了，这个是记载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很显然神有他的预定跟拣选。那我们如果跳到罗马书十一章第七节，也是很清楚的说，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所以这个特别的呼召就是讲这一种神所预定跟拣选的人就真的回转归正了。那另外贴后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说，我们本该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然后后来呢，贴后二章十四节说，后来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来召你们。所以神事先有拣选，后来就借着布道者传福音的人就来呼召人。有人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者读属灵书籍的时候，神也是借着他所读到的这个救恩之道就来呼召他。关于罪人或者世人按照自己的理性是非常不喜欢神的预定跟拣选这样的理论，我们原则上平常传福音的时候也不会主动来讲预定论。我写了一本书叫《神国侠侣》，那么这个书中的女主角，她的母亲信主的时候就是跟这个预定论有关啊。她那一天她的母亲背着唯一的儿子病得非常严重，看医生也无效，那么听说可以去找教会的长老祷告，他就存着一线的希望就背这个孩子到教会去了。这个长老在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到神的拣选，结果这位妈妈听到至高的神拣选我，他马上心里说，哇，有救了有救了。果然听完道，长老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满心相信神的恩召临到他们家了。这个祷告完，这个孩子竟然就得医治了，他们一家就很快都归主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不是主动讲关于神的预定跟拣选，可是至少我们信耶稣以后要知道，我们能够信耶稣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特别有慧根，自己特别耳朵软心肠软，所以上帝就喜欢我们，所以就让我们得救，其实不是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讲，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了，所以这个就是讲特别的呼召，临到这些神所拣选的人。那这样的呼召就产生了在人心里面的一种本质上的一个扭转，所以就又称为内在的呼召，不是暂时的悔改暂时的转变，而是那一种彻底的从内心本质上的一个扭转，一种改变。这样的呼召也称为不可抗拒的呼召。神所拣选的人，当圣灵光照他感动他的时候，他就一定转过来了。这样子的呼召常常伴随着神的话，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有些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只讲到神的爱或者神的帮助，这样还不等于真正的布道。真正的布道不只是讲到神的爱神的帮助，也提到神的救恩之道，所以这样的呼召常常是伴随着救恩之道的宣扬，那也伴随着圣灵的感动，有一些人还要进一步伴随着神迹启示。人如果听见神的道就信了，这是比较有福的。他有些人信心不够啊，或者神特别的怜悯，虽然信心不够，可是却看见神超自然的作为，因此就信了。请注意，不是信神迹哦，信神迹不等于得救，不等于真正的回转归正，是借着神的道和神迹启示，然后他信了福音，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完整的呼召。接下来我们来讲普遍的呼召，不是讲另外不相干的一种。我们所有布道的活动，劝人家信耶稣，全部都是普遍的呼召。那在这些听到福音的人当中，有一群人神特别拣选他，圣灵特别来感动他光照他，他就真的回转过来了，就是特别的呼召啊。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图，这个大圆圈是普遍的呼召，所有布道的活动都是普遍的呼召。中间呢，听到福音的人当中有一群人是神特别拣选的，他得到圣灵进一步的感动跟光照，这个就是领受了特别的呼召。普遍的呼召，我们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22章2到14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打发仆人去邀那一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呢却不肯来。所以邀大家都来信耶稣，可是呢有些人不来，所以劝大家都要信，这一种劝告，这一种布道，就是普遍的呼召。这一段圣经到14节就提到，后来主人就再派仆人去特别邀一群人，他们后来参加这个天国的宴席。结论呢，22章14节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布道的活动都是一种普遍的呼召，可是其中有一小群是蒙拣选了，他们就真的得着了。再举一个例子，约翰福音7章37到38节，节起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逾越节的时候，节起的最后一天是最重要一天。耶稣那一天站在街头，耶稣就在路口，在人潮很多的地方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指信的人要领受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像活水的泉源，一生起之不尽，用之不竭。那耶稣这样高声喊说，渴的人都可以来，请问那天是不是听到的人都来信耶稣了呢？其实没有，恐怕多数人置若罔闻，听而不见，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才真正的在那一天接受耶稣的呼召得着了。所以连主耶稣他在布道的时候，也不是让每一个人都悔改归正了，所以他这样劝大家都要来领受这个活水的泉源，这种普遍性的对大家所有有机会接触的人所做的一切的布道的活动都是普遍的呼召。耶稣刚刚所讲的那一句话，说如经上所记，其实是在讲 以赛亚书55章，呼召大家说，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可以来，不用花钱就可以买。下面的进一步的解释，就说其实是上帝在呼召大家，你们就近我来，侧耳而听，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所以这就是一种普遍的呼召，劝大家都来，来靠近耶和华，来听，不要钱。但是以赛亚书65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上帝非常的感伤，很难过的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却还是悖逆，多数人没有听见就悔改了。所以这个又称为外在的呼召，我们讲了，他们耳朵听见了，可是呢却没有得着，没有真正的觉悟开窍悔改。这个我们可以再看两处的经文，一处就是使徒行传5章31节，其实谁能够得着呢？是因为神把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现在是讲广义的，就是我们就是神的选民，我们信主的人就是神所拣选的人，神把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有这样的神所赐的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才能够使这种普遍的呼召变成特别的呼召。另外一节就是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撒种的比喻，讲完以后耶稣特别说，多数人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心里呢也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蒙有，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个恐怕这两个字又会误解，好像上帝怕人家悔改，不是这个意思。这恐怕如果更准确的翻译的话，是任凭的意思，神就让他继续不明白下去，他们这样悖逆刚硬，神没有施恩给他，神任凭他。当然这样你不能怪神，为什么不施恩给他？实际上人的悖逆不顺从神，这人也要负责任的。所以这边就提到普遍的呼召临到很多人的身上，跟因为很多人的悖逆不顺从，所以也就没有得着了。所以这个普遍的呼召就称为外在的呼召，不一定有效。关于这一个特别的呼召，它有几个性质，我们可以来归纳一下。第一，它的发动者是神。约翰福音6章65节说，如果不是我的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是神主动性的爱。以弗所书2章5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一直到第8节才说也因着信。所以先强调这个恩，神先施恩，这个发动者是神。提摩太后书1章9节也说，我们蒙召，我们得救，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是他先施恩的。第二个性质就是提到确定的行动。哥林多前书1章2节说，我们在基督里成圣，我们蒙召做圣徒，后面说他必坚固我们到底。所以我们蒙召而且后来得到他的坚固到底，这就表示神这个呼召是一个很确定的行动。后面还说第9节，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召，然后呢我们要跟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同继承产业，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本来上帝只有一个独生子是耶稣基督，现在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这些都在提到我们得到这个产业，得到这种福分，是非常确定的行动。总是伴随着神的道，这是第3个特性。罗马书10章17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一定要听到这个救恩之道，从基督所传讲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之道，真正听到了，我们才真正的得到。第4个性质就是有效的。罗马书8章34节说，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呼召他来，呼召他来呢就称他为义，称他为义呢又叫他们到最后是得荣耀。这个过程一环扣着一环啊， 所以是一个很确定有效的过程。另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说，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这一次他就是有效，一定会来。然后呢，这样子的呼召它的效果是长久的，是不变的。这种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在教会界是有很大的争议跟对立，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会有两讲来谈到我们得到了呼召然后得救以后，这个救恩会不会再失落。那这个争议因为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另外在后面再详细谈。接下来我们来谈到呼召的过程，我们现在讲的是特别的呼召。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啊。所以首先提到的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头脑其实是不会自动来信主悔改归正的。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死了，死人是不会自动有回应的，我们原来是逃避神啊。创世纪三章八节，人不听神的话，吃了禁果以后，上帝来寻找人，亚当跟夏娃就躲藏在伊甸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我们原来是死的，逃避神的，不会欣然接受神的。虽然听见福音也是不能信的，而临前九章十四节说，我们属血气的人是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情的，反而把这样的事情当作是愚拙的。所以这是我们原来是属血气的，是不能领会不能明白的。然后呢，是圣灵在一些人的心里面动工，让他们那个原来因为离开神而死掉的那个失去功能的那个悟性呢，活过来了。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是神叫我们活过来的。然后第五节也说，我们以前死在过犯之中，神叫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本来是死的，神的圣灵动工，让我们那个领悟的能力恢复正常了，活过来了。然后结果呢，我们就得到这个福音的效果了，我们就归正了。什么叫归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第二个步骤来谈归正。归正这个是蛮好的一个翻译的，当然它不是讲一般浪子回头的故事，特别在讲圣经所提到的归正。那它的过程是这样，第一，我们看见自己是失丧的，可以来读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上帝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所以我们能够从逃避神变成仰望神，这是神先施恩，我们才懂得这样来恳求。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罪觉得有一种懊悔，讲更直接的就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彼得一开讲圣灵就降下来了。最后是彼得很感叹地说，这样看来神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是神施恩，他才会在神面前懊悔。我们讲的这个悔改是得生命的悔改，我们这种悔改归正是就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一种懊悔是得生命的懊悔，我们确实在神面前看见自己的失丧，看见自己的罪。那么反过来第二点呢，我们一方面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失丧，一方面呢，我们是看到上帝的爱，看到基督的救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看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信他，然后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神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因此呢，我们进一步也会觉得很感激。所以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我们就体会到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 然后那个结果我们就向神悔改，求主赦免，我们就接受耶稣，我们也转身离开不义，行在光明中。所以请注意，这个归正不是悔改而已，而是向神悔改，也不是相信有一个耶稣而已，是接受他做我的救主。这样子真正归正的人，那个结果呢，不但当时得到洁净，得到赦免，我们也会从此学习过圣洁的生活，行在光明中。所以我们要从事后的印证来确定说，这个人是已经悔改归正了，他不会继续让罪来辖制。基督徒偶然犯罪，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是罪的奴仆，是被罪辖制，是一直在黑暗中，不是的，我们是行在光明中。所以这是归正的结果。我们如果画一个表简单看一下，第一，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恩是神的行动，神施恩呼召我们，然后呢我们产生正确的回应，我们就归正了，就是悔改跟相信，这是人的行动，这两个都要有。因为神没有罪，他虽然很主动，可是他不能替我们认罪，我们要亲自认罪。但是我们怎么能认罪呢？因为他施恩，我们蒙圣灵光照，我们才懂得真正的认罪悔改。那么这样的事情也可能突然发生的，但也不一定。有一些人特别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啊，有时候他搞不清楚是哪一天得救的，可是他在某一段时期他真的归正了，以前只是听父母讲，诶，现在自己亲身的向神悔改，接受耶稣了。他讲不清楚是哪一天，可是在某一个时期呢，他就这样转过来了。接下来我们就提到归正的表现，向神悔改，信靠耶稣。马可一章14-15节，施洗约翰他宣传福音，他怎么说的？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一个是悔改，一个是信福音。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什么叫做信？就是接待，就是接受。那我们也很熟悉罗马书10章9到10节，那边说我们口里如果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这样的归正一定是有这种清楚的表现，就是不但口里承认，心里也信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这样子真正的信耶稣了，不是信有一个很伟大的人叫耶稣这样而已，是信他为我们死，然后从死里复活。真正的接受是接受他的救赎，接受他是神所设立的拯救者，代替我们死，所以我们接受他就真正有效的得救了。约翰一书3章9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可是我们明明知道基督徒不小心还可能犯罪，所以这个不犯罪其实更准确的翻译就是不继续犯罪。以前是习惯性的犯罪，持续性的犯罪，现在不会持续性的犯罪，现在不小心的时候，不警醒的时候，才偶然被过犯所证。所以这是悔改的表现，会离开不义，会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就是行神的义。约翰一书2章9节说，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那表示他还在黑暗里。意思就是说，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就会练习饶恕，不会一直在恨我们的弟兄了，这样才是神所生的。所以这是归正的表现，向神的悔改，不但懊悔而已，会离开不义，会行在光明中。进一步呢，不但向神悔改，也就相信，也就是接受耶稣了。那么这个信不是只是知识上知道或者同意啊耶稣的事情，也包括情感上爱慕耶稣，为耶稣的爱觉得很感激，也是在意志上就降服于耶稣，就接受他做我们的主。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谈到神的呼召跟人的归正。